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打开圣经啊，《哥林多前书》，那么第五章。那保罗从格莱士那边听到教会有一些纷争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他就开始写《哥林多前书》。那么其实写到第四章，好像就告一个段落了结果从哥林多教会。那么派来的有人送了一封信来啊，那么送信的人当然就斯提凡啦那么弗图拿都啦、雅盖古这三个人送信来，那么送信来，那么顺便也带了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当保罗听到这些状况的时候，那么就先来回答。所以第五章你会看到前面开头讲风闻，有没有？风闻是听到的这些消息，然后这个听到不是随便听到的，不是一个传言，而是这些送信的大部分都是教会的领袖啊，是比较确切的，而且这一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啊，所以他先来回答这一部分的，所以用风闻那么来开头啊，这在第五章跟第六章。讲完风闻的事情之后，那么从第七章开始就讲到论道啊，论道怎样？就是论道你们来信里面啊，在哥林多教会来信里面所提到的要请教保罗的一些事情，保罗在做一些教导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五章啊，他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风闻这根据可靠的消息那么来说的并不是听到一些 rumor， 不是这个谣言那么他说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什么是淫乱？那么淫乱就是不正当的性行为，就是淫乱那不要忘了，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龙蛇杂处的地方，它是个商业大城那么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找机会，同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女神庙，那么有庙祭白天当女祭司，晚上当妓女所以是哥林多是一个充满非常多淫乱的一个地方那么进到教会里面来的，其实很多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很多了无形当中就把这一个也带进了教会里面来。他说风闻在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连这样淫乱的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可见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连外邦人即使有做都不敢那么明目张胆的说出来而在教会里面竟然出现这么淫乱的事那么实在是很可怕一件事。那到底是什么事呢？保罗马上就讲说，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他的祭母这个祭母就是这个父亲的妻子原文是父亲的妻子，当然可能是原来妻子死掉了，再娶一位当后母这样子。那么不晓得这个父亲还在不在，不管因为在生命记里面真的是讲得非常清楚利未记利未记18章第8节那边讲说，不可漏你继母的下体不可漏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这个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一种淫乱，这是不行做的。他说如果人做这种事的话，必要把他从民中剪除，代表着自死这是死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他有人收了，这个收了是有了，是一种持续状态的一种现象，代表已经有，而不但已经有，而且是持续的有。而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不是一个人知道两个人知道，而是大部分人知道这一些是一个非常伤风败俗的就是在哥林多这样一个淫乱的这个环境里面也是不太容许的，有人这么做的都要 啊，暗中的做，没想到竟然在教会里面出现这样一个伤风败俗的事情。那么出现了之后，教会理应来好好的处理，但是我们却看到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哦，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呢？不要忘了，教会是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对不对？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既然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怎么会容许这种大罪，连外邦人那些不信主的人都不敢做的罪竟然在教会里面发生？而教会的领袖们、信徒们竟然不去处理，不去正视他，并且还自高自大。那什么是自高自大？就是骄傲。因为他们在争什么？我是属谁的？我是属谁的？我是属基督的。他们还在争这个东西，而没有去处理这么重大一件事情，会影响到教会见证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你们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我们有时候再看看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高举人，没有高举神。再来，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你还记得有一派叫什么？我们是属基督的，有没有？我们当时也讲说属基督很好，但是他是标榜自己是属基督的，高举自己很属灵。那我很属灵就代表你很不属灵，就是把它分了，这是结党，这是纷争。他们有一种观念，因为他们很多人是会说方言啊，后面我会讲到方言的问题。他们讲方言就是以为他们讲的是天使的言语，就好像他们不是活在今世，他们已经活在那个来世里面，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属灵非常完美的境界。他们又认为自己很有智慧很有知识，而且他们讲究的是在基督的自由，但是他们是误用自由。他们以为我们有能力来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我们不要受外面的这个，不管外面怎么样，反正我们做的判断就是绝对的真理。所以他们容许这样事情在这里面来发生，因为他们至高至大啊。那我们上次真的讲过，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人？就是他们有真智慧，还记得吗？有三种智慧，对不对？有世上的智慧，有真智慧，还有一种将要灭亡人的智慧，还记得吗？可能不太记得哈，回去重听。好，真正的智慧是一个完全人，拥有真智慧的人是完全人。那什么是真智慧？就是认识神的启示，对不对？然后容许圣灵来帮助我们，带我们进入真理当中。他说唯有圣灵参透什么万事，人神那个奥秘事他都知道了。那既然我们欢迎圣灵来工作，我们也顺服圣灵，那圣灵自然就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奥秘里面去，把神的启示给我们。这样的谦卑的人，顺服的人，真有智慧的人，这种人叫什么人？属灵人。那既然哥林多教会你们这么属灵，自认为属灵的人，为什么容许教会有不圣洁的事情存在呢？你们竟然没有为这种事情哀痛，这是哀痛。你要记得圣灵来有一个目的，干什么？叫人呢为罪为义为审判，然后呢自己责备自己，让你那个死掉良心重新复活起来，那个良心会责备我们的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能做的啊。他说你应该把行这事人赶出去，有没有赶出去？就是没有嘛，没有不去处理嘛啊。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人可能在教会当中怎么样，地位很大啊，大高过于基督嘛，对不对？所以不敢动他嘛，也有可能啊。保罗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你还记得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在哪里吗？在以弗所，没有错，在以弗所。 以弗所在亚西亚，对不对？那么受信者是在哥林多，哥林多在哪里？啊，在希腊半岛的南边嘛，上面叫马其顿嘛，哦，那么下面叫亚该亚嘛，哦，好，中间隔一个爱琴海，所以保罗说，由于我身子虽然不在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那个心是灵的意思啊，那个灵，因为我们都是同属一灵嘛，对不对？啊，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的灵与我的灵这样，那么相结合的嘛，对不对？那你们也是属神的教会，那照理说你们应该是与基督同一灵啊，你跟基督同一灵，我也跟基督同一灵，所以我跟你应该怎么样？同属一灵嘛，哦，所以保罗说，虽然我身子不在那里，我的灵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与你们亲自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怎样判断？就是赶出教会嘛，对不对？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聚会啊，聚会，教会的聚会。那请问哦，教会的聚会是一种属灵的聚会，属灵聚会要奉谁的名聚会？奉基督的名聚会，对不对？但是现在很多弟兄姊妹的聚会是奉股票聚会，是奉 social 聚会，为了奉度富聚会，有没有？啊，我们吃吃喝喝吧，哎，吃喝好高兴，对不对？啊，的确很高兴。但是那种聚会不叫属灵的聚会，属灵聚会你一定要邀请谁来？基督与我们同在，这很重要。奉谁的名聚会是很重要的，基督徒的聚会必须要奉主的名来聚会，凡奉主名聚会的自然有馨香的气味同在。还记得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吗？刚开始他们怎么样？不愿意彼此洗脚，你不洗我，我当然也不帮你洗，所以大家在那个地方满屋子就什么味？臭味，那真的很臭啊，因为不是奉主的名嘛，对不对？当耶稣来，诶，什么话都不用讲，闻到一股臭味就知道发生什么事。耶稣做什么事？为他们洗脚。哦，当他们把心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诶，那个臭味不见了，带来是馨香的气息。阿们。所以任何基督徒的聚会应该有馨香的气息才对，对不对？所以你们聚会的时候是有死的气息还是活的气息呢？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这是保罗的口吻，你们看着办吧。好，他说每一次聚会都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奉谁的名就是谁同在的意思，奉主的名就是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在基督里的意思啊，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这个全能是能力也是一种权柄啊，任何的聚会有基督的同在也要有基督的能力在里面啊，尤其在处理教会这一种淫乱的事情上，他说要奉主耶稣的名，而且用基督主耶稣的全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哦，有人看到这一句就很恐怖了，哦，原来要把人交给撒旦，哦，神又跟撒旦做交易了呢，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们读这一段圣经要非常留意，哦，他说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怎么样得救。请问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是不是应该都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人？
也不见得
吧。啊，从这边来看应该是，对不对？都是弟兄，都是弟兄。但是弟兄会不会犯错？弟兄犯错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原则来对待？因为爱的原则，造就的原则，对不对？用温柔的心把偶尔被过犯所胜的弟兄把他怎么样挽回来，这是很重要一个原则。但是教会今天没有拿出这样的权柄爱心的原则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你已经看到他前面讲说自高自大并不哀痛，甚至不闻不问继续把他留在教会里面啊，这是不对的。保罗说这个时候是要拿出权柄的时候， 我们现在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把这个人交给撒旦。今天教会是被主把他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在地上是来代表耶稣基督的啊，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现在这个有犯错的弟兄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错是非常严重的罪，是连外邦人都不敢犯的罪啊，竟然在教会里面，那这样的人就要把他交给撒旦。那么教会既然是属基督的，所以代表神的权柄、神的保护在教会里面。那么敢这个交给撒旦，就是不在神的保护里面，代表就是赶出教会的意思，把他赶出教会啊！因为教会外面的世界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是不是撒旦呀？ Yeah. 所以主要是把他赶出去教会的意思。他说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败坏他的肉体，因为没有在主的保护里面，因为他自己不愿意嘛，其实他是已经败坏了。那么放在世界当中，那世界当中的话，自然就被魔鬼撒旦刚好运用他情欲，然后败坏他的肉体，甚至让他生病，甚至死亡。其实有人说真的，你有时候看以色列历史，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惹神愤怒？然后惹神愤怒的时候，神就怎么样？会不会管教他？会，神会管教他们。神管教绝对不是目的，只是在过程当中一个手段。神的目的干什么？让他们能够悔改，让他们心可以 make a U-turn to God， 对不对？可以转个弯回到神面前。所以有时候神会用环境来转换我们的心回到他的面前。现在你可以看到，惩罚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灵魂能够得救。有时候把它放给撒旦，其实就是把他赶出教会的意思，没有在神的保守里面，让他的肉体受到撒旦的攻击，好让他痛苦当中能够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给他有机会，让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重新得救。那这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foundation， 还记得那一个 foundation 吗？保罗说，我好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还记得这段经文吗？有没有？他有一个根基，有没有？在每个人里面有一个根基，这根基是谁？是基督，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当我们真心信主，我讲真心哦，有人信主是虚情假意的也有哦，但谁是真的谁假的我也不知道，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当我们真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圣灵是不是就内住在里面，他就成为我们的根基。请问撒旦有没有办法把他夺走？不会。但是我们人依然在肉体里面，当你没有在这根基上好好建筑的时候，你就是用草木合接，还记得吗？那这些火一发生的话，这些就怎样存不住了，对不对？建造工程里都是存不住。但是不要忘了，虽然上面的工程存不住，但是什么还在？
根基还在。
得不得救？得救。虽然得救，好像从来经过水里啊，哎呦，火里啊，是火里哦。哎，回去好好读经哦，从火里经过，代表你要受很多的苦，是不是？就好像是交给撒旦的意思一样，是不是？但是不要忘了，那个撒旦只能毁坏我们的肉体，却不能毁坏神给我们的生命。阿们。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也比较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虽然有时候你被过犯所胜，但是撒旦只能败坏你的肉体，却不能败坏你那属神的生命。阿们。神永远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虽然肉体受撒旦的攻击，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有那属神生命。我们什么时候回头，神依然是帮助我们的。阿们。但请注意弟兄姊妹，我们正其实在这边特别的提醒， 我们得救不要千万停留在仅仅得救而已。啊，你不但得救，哎，神的救赎工作是全备的，今天拯救你，对不对？但是你的肉体，你的魂，我们的灵兵在拯救的，那我们的魂，我们上次讲过，我们的魂思想意识情感还要不断的去更新，对不对？啊，那再来我们的身体到最后当主在的时候会全然得救赎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还要等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如何成圣，成圣，我们都在走成圣的道路，成圣一直过程一直到主再来为止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很警醒啊，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属灵的家啊，真的非常重要啊。你还记得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到旷野里面去，有人就跟不上了，他跟不上，他后面就来了亚玛利人来干什么啊，那跟不上的就把他吞吃掉了。所以齁，要跟着教会走啊，跟着属灵的家走啊，有时候赶不上了，那你要努力一点，你也要努力，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但是你也有个心智，我也要努力。所以你要忘记背后，忘记什么背后，你的背后有什么？有埃及啊，埃及要把你拉回去啊，那不是常来埃及，哎呀埃及多好啊，哎，在那边哦，吃鱼不要钱哦，还有黄瓜啊、韭菜啊、啊葱姜蒜啊，哎呀，好的无比啊！啊，我们坐在一起可以吃肉啊，有没有？哎呀，回想过去是多好啊！哎，想要回埃及，神告诉我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面前是在哪里？不是旷野啊，埃加里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是应许之地。虽然我们在旷野，但是我们心智我们一定要进应许之地啊！所以我们继续要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要进入那属天的迦南美地。阿们。
他这里讲说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是实际的把他赶出教会，还是说要就是教导他们悔改回转到神的前面，是指哪一
种？好，现在讲到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如果说在教会里面处理的时候啊，处理教会问题的原则啊，翻开到马太福音十八章，非常重要的原则，主耶稣亲自教导门徒啊，如何来处理教会里面犯罪的弟兄啊。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马太福音啊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我来念哈。倘若是个假设语态，这是耶稣说的哈。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得罪，反正得罪就是得罪啊，有大的有小的，不管怎样得罪了。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是你要主动哦，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啊，先不让其他人知道，就是你跟他，他得罪你。不管他讲话的时候得罪你，还是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你，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有时候基督徒不小心就得罪人了，连祷告都可以得罪人。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祷告，在一群里面祷告，他就拼命认错啊，主我哪里犯错，哪里不对，我得罪你，得罪人了、哦、结果其中一个弟兄阿们特别大声，他一边认罪，那一个弟兄就阿们特别大声，他这个连祷告后来心里就觉得不太对，为什么我讲我错我在认错，你为什么阿门那么大声啊，你好像 something 不对、哦、对啊，我认错，那我跟神的关系我也没有得罪你，为什么你那么大声呢？他的心就很受伤，那怎么办呢？连祷告都会受伤啊，会啊，有时候不小心啊，基督徒最容易受伤啊。我们应该最属灵就最容易受伤啊，心灵却很软弱啊，有好有坏啊，所以我们更需要主帮忙啊。好，不管怎样，第一个原则，你先私下去跟他说明，你哪里得罪我了？我刚祷告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大声？我觉得很被受伤。我好像被你伤害一样，到底是什么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得罪你的地方，而可以把它讲清楚 啊，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做法啊，第一个步骤。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听你，也就是他听你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弟兄，我们弟兄就这样重新和睦和好啊。但是另外一个，如果不听呢？啊，不听啊，那就下一步了。如果听了，那就没事了啊，大家一起和好，一起祷告就好了啊。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好，如果他不接受，他也不认错，那这个时候你就邀请两三个人，但这两三个人不是阿猫阿狗啊，必须是我们的弟兄啊，必须我们的弟兄。这边讲弟兄就其实包含姊妹了啊，而且是灵性上比较成熟的弟兄，因为这是一同做见证啊。好，那如果他愿意认错，愿意悔改，那就是我们的弟兄。那假如又不听呢？啊，要不听，那就要诉诸教会了哈。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教会是谁？可以是属灵领袖，也可以是所有的会众。啊，代表这个事情就要公布出来啊。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什么人？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什么意思？就不再与他有团契生活，代表赶出教会的意思。这是耶稣教导我们处理教会的事情。第一个，先私下跟他谈；第二个，找属灵的同伴一起谈；第三个，才是教会的领袖在全会众面前把这人当作外邦。如果很悔改，那我们又得了弟兄；如果不很悔改，教会是圣洁的，教会是奉主名聚集的地方，教会是有权柄的，所以处理的方式在这里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哈、哦。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这边来看，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夸什么呢？夸他们的自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夸自己是很属灵的，夸自己是很有智慧的。既然是属灵人，虽然是这么这个很有智慧的，但是却在这个事情上却没有摸着神的心意，却让教会容许这样的淫乱在教会里面，没有对这样的人去做任何的处理。他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你们难道不知道一点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吗？我想这个做过面包的人大概都知道哈、哦，面包要好吃要松软，就把它怎样，哎，加一点笑，对不对？它让它发起来啊，一发起来就跟原来的面团怎么样，不一样了，吃起来酥松可口，对不对？就让你多吃一点，对不对？增加体重，然后懊恼，哎呀。早知道，嗯，但是没有什么错了啊，没有错。我们现在讲的，他讲了一个比喻啊。他说：“你们既是无效面，就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保罗在讲一个观念，这个效一般在圣经讲到效都是罪的意思。讲到团，讲到教会，那么教会是由各种罪人集中的地方。啊、抱歉，我这么讲啊。没错吧、啊、哈，哎呀，我们需要主啊，因为我们认清自己罪人嘛，让我们到神的家里面来，让我们这个罪人的罪可以被洗净，让我们重新做人嘛，对不对？所以讲从那个角度来看，教会是很多罪人集中的地方，所以教会没有问题，那是骗人的。那哥林多教会这么多问题，难道我们教会没有问题吗？还是有很多问题，对不对？只是有的看得见，有的说得出来，但是有一些是看不见的，对不对？那我们要为那看不见的哀伤，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啊！神的教会是被分别出来的，旧面代表是旧的那个生命，是个不好的生命啊！我们要把那个旧效除掉，代表要把旧的那个罪拿掉，好使你们代表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新团。那新团是 无效的，是没有罪的，是一个纯洁的，是圣洁的一个教会。好，让这个教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来献给神啊，当作一个心腹。那个心腹的心呢、啊、也很重要啊，心腹是圣洁无有瑕疵，连一点皱纹呢都没有的教会献给神啊。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娶的心腹是一个圣洁无有瑕疵的。那为什么耶稣还没来？哎，他等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对不对？神还在制作我们啊。好，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那么讲到这个，我想讲一下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这个逾越节。逾越节的由来是因为神要降下第十灾，对不对？那么击杀长子，那么就告诉摩西回去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那一天要宰一只羊，对不对？宰了羊之后要把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面，有点像中国过年的贴春联，对不对？哦，当灭命的天使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如果看到门楣门框上有羔羊的血，他就跳过去，不进去击杀长子。如果门楣上门框上没有羔羊的血，他就进去击杀长子。不是只有人而已哦，所有的动物都一样哦。诶，那埃及法老没被击杀？没有哦。所以由此来推啦，圣经里特别写这个埃及的长子，他这个埃及法老王应该不是长子，不然应该被杀掉，是不是这样子？哎耶，好，这一天以色列纪念这一天叫做逾越节，1月14日，对不对？好，逾越节之后会连续七天，然后七天呢是他们准备要出埃及。他说这个时候这个面啊拿着走，把你中间的酵全部拿掉，所以他们吃的都是无酵饼七天，所以这七天也叫做无酵节，或者叫除酵节，把那个酵全部除掉，吃的是无酵的饼。无酵饼好不好吃？不好吃。哎，但是要吃哈、哦，无酵饼还要配苦菜，哈、哦。当然这一些都有预表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啊、哦。好，除酵节，如果我们知道刚刚在讲的东西，除酵无酵，要把那旧酵，酵代表罪，代表要把那个罪拿掉。七，圣经里面七代表什么意思？完全。当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从此神看我们为义人，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过了逾越节之后要过七天的什么除酵节，七又代表完全，代表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不要忘了我们也有一个成圣地位，我们是圣徒，不是圣人。不要到处说圣人，要做圣徒啊、哦！讲过这个哈、哦，圣徒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人。再过来，你的一生当中，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就是成圣。不要在最终去打滚嘛，对不对？不要重新回去了。其实保罗在讲的就是这个观念啊。哦，所以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羔羊的被杀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因为他被杀，他的血接近了我们，他的被杀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否则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是罪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恢复那和好的关系。成圣的道路就是我们要学习与神与神怎么样？以神为乐了哦。哎，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个钉十字架，满足神的公义，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恢复了，所以是与神和好。但是基督最重要的还要有一个工作要做，就要以神为乐啊，不要再享受那最终之乐了哦。所以我们守这节不用旧孝，所有的孝都拿掉，旧孝就罪。不要那个罪啊，不要在里面，不可用 恶毒邪恶的笑。保罗特别讲恶毒跟邪恶，那么恶毒就是会伤害人，是不好的，就要不诚实啊，歪的。邪恶是有意要去破坏人的，伤害人的，这个都是叫邪恶。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柄，诚实可以说是真理啊，正直的，其实诚实真正正直的都是谁的属性？都是神的属性。这也就告诉我们是没有罪的，你要像基督一样，你要变成一个小基督啊，就不要再用那种恶毒邪恶，不容许一个罪在里面啊。一点点的面笑，这样一点点的面笑就可以使到全团发起，你一点点的罪都会让教会失去他的见证，何况是这么大的罪。这个淫乱罪连外邦人都不敢做的，即使敢做也是偷偷的，不敢让人家知道，没想到明目张胆教会里面风闻大家都知道的，你教会竟然不去处理啊，一粒老鼠屎啊就坏了一锅粥啊，因为粥是很白的嘛，对不对？一点点老鼠屎很黑嘛，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是不是，除非你先把它刮掉，对不对？还可以考虑，对不对？好，我往下看啊。保罗说，那教会如何来维持一个圣洁呢？刚提到这个明目张胆就是偷偷的，应该这边没有特别偷偷的也是不当然不允许，就外面偷偷的，里面却是明明的，那你竟然这属灵的没有看见而不去处理，保罗斥责这个东西啊，只是我把它做一个强调的对比啊。那如何来保持教会的圣洁呢？第九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那这封书信叫做哥林多前书，对不对？代表前面应该还有一封书信遗失了啊，遗失了啊。那其实写给哥林多教会至少四封书信，两封遗失掉啊，写完哥林多前书之后引起哥林多教会更大的反感，所以保罗又写了一封更严厉的书信去，但是他一边流眼泪一边写，所以有人称那一封书信叫严厉的信，或者叫流泪的信。写完之后啊，大有果效，悔改了，所以保罗紧接着再写第四封书信，那就是哥林多后书啊。所以有两封书信，很可惜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圣灵一定有他的美意，不让我们看到啊，但是却来带来很大的一个果效啊。好，第九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淫乱就是不正当的性行为啊。他说不可以与不正当性行为的这些人相交，相交就是团契 fellowship 啊，讲的比较那个就是同房的意思。圣经讲到这个就代表同房。同什么是同房？同房，你跟谁同房？跟神所配的人同房。是二人成为一体，身心灵结合，这个叫做同房啊，这个叫做相交。其实相交团契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相交是什么意思？是一种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是一种身心灵契合那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不应该讲东西，那种关系了哈。此话我当时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前面那一封信所讲的这一个话，并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保罗讲说，我当时跟你讲不可以跟这样的人相交，不是指着跟外面的人，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啊，行淫乱的刚刚讲过就是不正当的性行为，贪婪，什么是贪婪？就是非分之想，对不对？贪心嘛，不以我自己拥有的满足，我想要去占人家的好处，我要去拿别人的东西，这个就是一种贪婪。勒索，那勒索更是强烈，对不对？强迫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的啊，或拜偶像，拜偶像就是在信仰上的不坚贞嘛，哦，其实圣经里面讲到淫乱，通常跟拜偶像是连在一起啊，淫乱嘛， 属灵的淫乱就是拜偶像嘛。哦，除非你们离世所居啊，哦，像陶渊明一样，对不对？哎，自己下田耕香，自己围起来，不跟外面接触，除非这样子，对不对？其实基督徒是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哎呀，外面人都不好，所以我自己关起来。在澳洲听说有一个天使城呢，啊，里面都做基督徒，哇，好的无比啊！哦，但偶尔会吵吵架啊什么的，是不是这样子？哎，其实很多基督徒把自己关在教会里面。哎呀，我们教会里面你好我好就好，哎，关在我们小组里面，哎，你好我好就好，别人都不要进来，啊，我们都不要出去。有没有这样的小组？有没有这样的教会？啊，很多，哦。其实我们心态多多少少都有。哎，我们教会多好，出去到外面，哎呦，很不适应。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怎样？耶稣告诉我，你们要去，不是你们要进来啊。哎，你们要进来教会，耶稣没告诉我们这样。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每个基督徒有个使命啊，是要走出去，对不对？所以是周牧师讲到说，我们教会就好像一个航空母舰啊。请问航空母舰应该放在哪里？不是放在港口里面休息，不是，要开到大海里面去，是不是？到大海里面去什么？这是干什么？去得人如得鱼啊，传福音啊。我们在海上面却不属于海，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我在海上面又属于海，那船破掉了嘛，对不对？海就冲进来了嘛，那当然就是沉下去了，那一起沉沦嘛，对不对？而现在我们是这样，我们在海上面，我们却不属于海，要把海里的生物捞上来，成为船上的得救的人嘛。我们都在挪亚方舟上面嘛，对不对？我们可以拯救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你不要容许那个海，海代表是不好的啊，邪恶的，你不要让那个海水跑到里面来，所以要保持圣洁很重要啊。他说，我告诉你这一个啊，不要跟这些犯这四种罪的啊那么交往啊，除非你离开世界方可。其实他指的不是外面的人。他说，我如今写信给你们说，我现在写信告诉你们，诶，我以前写的，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不要跟外面的人啊，不要因为外面有这个东西你就不要跟他相交。如果你不跟他接触的话，应该讲接触，不应该讲相交。你不跟他接触的话，你如何传福音给他们？对不对？哎呀，看到，哎呀，你们是罪恶的人，下地狱去吧。那你怎么传福音呢？对不对？当我们心人之中知道，如果他们不得救，他们一定下地狱。但是我们要去把好消息告诉他们，让他们可以进到神的家里面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们接触。所以保罗说，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有没有？哎，就是要认同他们，然后引导他们回来啊。所以我如今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那弟兄是教会里面的人哦，都是属神的人哦。属神里面有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哇，这是非常严厉的。因为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如果哈，或是代表有的啦，不是说一定有啦哈，我们希望都没有啦哈。这边讲说行淫乱，刚刚讲过，不正当的性行为，贪婪、贪心嘛，拜偶像，那当然是简直是叛国嘛，对不对？属灵的这一个叛徒嘛，对不对？拜偶像啊，辱骂的，用言语攻击人家的，就是辱骂的。但请注意哈，有时候骂人是不需要带脏话的哈，有人用神的话骂人。骂得头头是道，但是一样是属于辱骂的，骂起来更属灵哈。哎，要这个要小心啊！你有没有曾经犯过这样的错？如果有的话，好好的悔改啊！尤其那个像你被你骂过的人，好好悔改啊！也是我骂我儿子就用这么属灵的话啊！哎，这个用箴言里面，那么我说智慧之子啊，哎，使父心喜乐啊，对不对？那下面一句就让我儿子念了，愚昧之子啊，哎呀，父亲羞愧，我在骂他， 他讲念下一句，念到第一个字，他马上变脸。你骂我愚昧，对不对？其实我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还真体贴为父的心，但是却是骂人，骂得非常严重啊！所以请注意哈、哦，我们使用神的话，把握原则是爱的原则，造就的原则。阿们。如果你曾经犯过这种错，好好的认罪啊、哦。好，辱骂的醉酒的。啊，这个酗酒啦齁、哦、或勒索的，刚刚讲过了齁、哦、这样人不可以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也不可。这个吃饭是把爱宴啊，你甚至支持他都不可以，也就是把这样的人怎么样，按照刚刚所讲的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试一下先跟他讲，不听我再请两位属灵的伙伴去，还是不听，那就看他如同外邦人的税吏一样啊。十二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不要忘了，审判的权耶稣会赐给我们，但是那个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做王。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是在操练如何审判啊，真的操练如何审判。但是保罗说，今天神还没有把审判外面这些人的权柄赐给我们，还没有，那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要审判世界嘛，对不对？现在不是。所以保罗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那不是我的事情，而且你也没有能力去做，因为权柄没有赐给我们。那请问外面有什么，怎么处理事情？那国有国法嘛，对不对？有法律嘛，啊，社会有社会的道德规范嘛，对不对？等等等等，自然这些东西会去管他们。教内的事，就信主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怎么审判？那就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啊十五到十七节的原则去做啊。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出去。那恶人是专有名词，哪个恶人？就是行淫乱的那个人，如果还不悔改，那就把他赶出去，因为他是教内还是教外的人？像现在还是教内的人，你应该使用教会的权柄把他赶出去，让他有机会悔改。否则你去容许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你既然容许他，他会不会悔改？啊，不会啊，我做了这么大的错事，教会容许我，那我就继续做啊。不要忘了，当你不把他赶出去，教会其他人会怎么看？他可做，诶，教会人没有人可以说，诶，我可不可做？那我也可做，那大家一起做嘛，对不对？那教会如何圣洁呢？所以把他赶出去，有两个目的，维持教会的见证，维持教会的圣洁，让弟兄姊妹也有个警戒，再来给他机会败坏他的肉体，让他肉体受痛苦，有心悔改回来啊。第六章在讲审判的时候，保罗马上又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到诉讼的问题啊。但是他一开始并没有马上讲说到底是什么回事，他只告诉审判的事情而已啊。在第七节才把那个真正教会里面的问题提出来啊。所以第六章一开始他说啊，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而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你们中间代表教会里面有那种相争的事情。那么教会里面相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竟然有人，但后面会提到哈，那个不义的人，什么是不义的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因信称义嘛。那还不信的，不信的圣经有人称他叫恶人啊，那恶人就是不信的人，或者这边所讲不义的人，不义的人就是还没有信主人。但是你不要到外面去到处跟人讲，哎呀你这不义的人啊，那被打死啊哎，发现，或者讲啊你这外邦人啊，千万不要把他界限拉起来啊，千万不要啊。那教会里面的人有相争的事情，怎么会跑去一个没有信主的外面，那么求审呢？求判断呢？ 为什么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为什么不在教会按照教会的原则来处理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你们难道不知道圣徒这个群被神所分别为圣的这些门徒们是可以审判世界？那个审判是未来世，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主再来之后，我们要与他同作王一千年，有没有？同作王，作王就有权柄啊，是审判嘛，对不对？他说，若世界是被你们审判的，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什么是最小的事？相争的事吗？连世界都要被你们来审判，世界是很大的，相争的事是很小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如果将来世界都是要你们审判的，哇，我们有这么大的权柄，为什么教会连审判这么小的事情的权柄都拿不出来呢？你们不是很属灵吗？你们不是很有智慧吗？你们的智慧在哪里？你们属灵在哪里？连教会这么小的事情都没办法去处理，还要求那些不义的人来做你们的审判官啊？岂不知，保罗又在问他，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们这些属灵的人难道不知道吗？我们要审判天使，什么时候审判天使？一样，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审判，不但今生的、来世的、大的、小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给我们审判。神把这个审判的主权交给主耶稣，而我们跟耶稣基督同作王，所以审判所有的一切，连天使，那个灵界的天使，连撒旦我们都可以审判的，都是我们要审判的，何况今生的事呢？天使代表属灵的事情，连属灵的事情我们都要审判，何况今生的事？今生是怎么样？属世的事，属物质的。那你想想看，在这个告来告去的过程当中，都为什么来告？钱财嘛，再来名誉嘛，啊，损坏名誉，对不对？赔偿，哎，要遮羞费，和解，对不对？很多都是这种事情，都是属于今生的事情，都是属于一种物质或者肉体的东西。他说，如果连属灵的这个事情都是我们审判的，都是由教会来审判的，何况那些属物质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今生的事就是现在的事啊。所以你看，审判这个法官审判的案件，大部分都脱离不了这个东西嘛，钱财名利嘛，对不对？大概都是这种纠纷嘛，哦。好，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然后教会所轻看人什么样的人？就是不义的人嘛，对不对？就是刚刚讲的不义的人嘛，还没信主的人嘛，哦。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我讲这话是让你们觉得丢脸。你们这自高自大的人，你们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属灵的人，你们应该感到羞耻。神把这么大的权柄赐给教会，而你们竟然没有使用，你们还好意思说你们是属灵人吗？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吗？是不是也在讽刺他们？你们自以为有智慧嘛，对不对？但是你们智慧却是属人的智慧，然后你们难道没有一个智慧人可以审断弟兄们的事吗？有时候我们想想看哦，诉讼好了，真的在外面诉讼好了，诉讼的结果在这过程当然就很辛苦了，一案件啊，好久啊，常常上法院啊，告来告去的，尤其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很会告的一个国家里面啊，所以美国的律师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哎，甚至广告看那么多，哎，你不用拿一毛钱，对不对？哎，告赢了才拿，对不对？帮你告到底啊，凡事都告啊，所以美国的 paperwork 最多，为什么？怕你告他嘛，所以一大堆哈，哦，做个女凡内斯签名签到不晓得里面写什么哈。哎，这张签啊，签啊，签签签，签什么东西？好多哦，那因为都是好细条的东西哈，哦。 真的实在是太多法令哦，太多怕被人家告啊在里面。所以你看告来告去，真正渔翁得利是律师，对不对？第一个你花很多时间，再来你可能要花很多钱，再来即使你告赢了，请问什么东西弄坏了？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一定是破坏的，对不对？告赢也是破坏，告输也是破坏，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教会里面是一个讲真理的地方，不是讲对错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子？不太像，是不是这样子？是，不要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教会是讲真理的地方，不是争谁对谁错的地方。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既然彼此相爱怎么会告来告去呢？但是人就是人，当你觉得委屈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一样回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对不对？先跟他谈爱的缘故，去跟他谈。你真的受委屈了，你被欺压了，谈嘛。如果谈成了，你就得了这个弟兄嘛，得了这个弟兄代表关系恢复嘛。如果他还是不愿意，那怎么办？找属灵的伙伴，最好找那个生命比你有见证的人啊、哦！你不要找阿妈阿狗去嘛，对不对？再去谈，凭两三个口要怎样定准，还不接受怎么办？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就告诉教会长职的，然后在整个教会里面处理啊、哦。当然那是最后的阶段啊。哎、哦，那你这样子，那请问基督徒到底能不能上法院呢、啊？可以还不可以？当然可以啊，还是可以。保罗有没有上法院？哎，有啊，他不是上告该撒吗？上告该撒，我就是说到皇帝面前去嘛，对不对？他一样上，为什么？这生命的安全啊，当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可以的。但是保罗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是弟兄跟弟兄之间为了细故反目成仇的，那我们就应该在教会里面寻求解决，而不是上法庭去。因为上法庭去，刚刚已经讲过他的缺点了。不管你告赢告输，你花的时间、花的精力、花的金钱，以及彼此的关系破坏了，那就不是一个爱的原则啊。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可能你生命的安危、你名誉的这个问题等等，当然可以上告法庭，可以哈、哦。所以不要误解啊，以为我们基督徒上法庭不属灵哦，没有了哈、哦，我没有这么讲啊、哦，保罗也没这么意思哈、哦。保罗针对这件事情，所以第七节他说，连彼此告状啊、哦，把他真正的问题讲出来。哥林多教会你们里面呢，有弟兄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大错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在爱的真理的原则里面告状啊、哦，这是大错了。还有一个特错的，而且告在谁的面前？那不义的人面前，那更糟糕的啊！啊，你们教会难道这么无能吗？啊，连审断这种事情的一个智慧人都没有吗？啊，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请问这是对被告还是，哎，这个告诉人讲的话？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代表我受了委屈，对不对？我就告你嘛，对不对？这代表是告诉人啊，就是提告的那个人。提告的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吗？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啊，受欺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呢、啊、去压迫别人嘛。那吃亏呢，就是失去那个好处嘛，对不对？为什么不情愿呢？耶稣告诉我们，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怎么样？
走第二里路。
走第二里路。人家只要一里路，那走第一里路，那法律规定嘛。第二里路，他说甘心走第二里路。那走第二里路就是很吃亏了，是不是很吃亏？啊、哦，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但是告诉我们一个爱的原则，你为什么不能够在爱里面来容忍呢？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既然有告的话，一定是彼此的关系哈、哦。接下来保罗就说，你们啊，倒是欺压人、亏负人，这个对谁讲？那对谁讲？对那个被告的人，被告的人，你们为什么欺负人？你们为什么亏负人？所以保罗教导是两方面的啊。对提告人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甘心为主的缘故吃点亏吧？但是你用爱来包容他。另外一个对那一个，什么人啊？被告的人，对不对？你们为什么欺压人？也在指责他们，为什么不一起在真理里面来彼此相待呢？这是爱的原则哦。所以为什么我说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讲真理的地方，尤其在家里更是哦。在家里不要争谁对谁错，如果争谁对谁错哦，永远是爸爸妈妈对，小孩子永远是错，因为规则是你定的，对吧？哎，晚上十点就怎么样，对不对？不回来，犯错，哎，禁足，对不对？哎，这个碗没洗，不准吃饭，谁定的？都是爸爸妈妈定的，对不对？我要有家规，家规是很好啊，但是要爱的里面来进行会比较好啊。家里面也是讲爱的地方，讲真理的地方啊，不要讲只讲道理。啊，如果讲道理，其实很多人就讲道理，谁对谁错啊？要争一口气啊！我觉得很多婚姻辅导来找我的时候，就是要争一口气。为什么他不先让我？你有个为什么你不先让我？请问争一口气有什么用呢？有一个弟兄以前分享说，你知道一个人要怎样才能活得很快乐吗？我很大的问题，对，我答不出来，后来他自问自答，他说。就是保守神给我们的那一口气，我们就可以活得很快乐啊！那一口气，我们要争的那一口气，神给我们的那一口气，不是我要自己的那一口气，懂这意思吧？神给我那一口气，让神的灵在我里面来运行，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一口气，不要争你的血气，我要争到赢。很多人在家里不是争到赢吗？为什么爸爸妈妈常常提出权柄来？为什么？因为怕失去面子嘛，对不对？儿子不听老子的，对不对？那多没面子，对不对？啊、哦，那小时候都你赢，到青少年的时候就平分秋色，到最后就输了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不要赢了道理，输了真理，那就麻烦了啊、哦。让真理来带领我们。再来。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知不知道？大家问哥林多教会知不知道？其实哥林多教会是知道的。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神的国，当神的国真的降临的时候，神的国是一个公义正直的国，是一个永不动摇的国。然后启示录那边也特别讲到说，这一个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永义啊，永远的义在其中居住啊，是义啊，义在其中居住。那义当然是义人住在里面嘛，对不对？那不义的人可不可以住在神国里面？不能嘛。所以这边讲到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要自欺。哎呀，哥林多教会啊，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你们容许这个罪在里面。你容许那个不圣洁的东西在里面，你容许这种诉讼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些啊都不能讨神的喜悦，在永远的国度里面，这些都站不住脚啊！所以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以为自己很属灵，其实上你们是很属肉体的啊！无论这边讲到有十条罪啊。淫乱的，那前面有讲过六条、四条啊，四六十啊。无论是淫乱的讲过的，拜偶像讲过的，奸淫，哎，奸淫跟淫乱怎么分哈？淫乱是指一切不正当的性行为， 那奸淫，那奸淫我们中国话比较好背一点哦，奸夫淫妇嘛，这个指的是什么？婚姻关系以外的不正常的性行为，婚姻关系嘛，对不对？奸夫淫妇代表这一个先生太太都是结过婚的，对不对？去发生这一种不正常关系啊，就是婚姻外面不正常关系叫做奸淫，淫乱一切不正常的性关系都是，比如说乱伦啊，对不对？刚刚讲到乱伦收了继母呀，那个叫做淫乱，这样会不会分？好，大概会分哦。好，做连同了，这字不太好念哈，念连同，连同就是刚开始的意思，是说有男生却有女生的举动啊。那当然有人讲话天生就有点娘娘腔了哈、哦，这最近还流行那个很娘啊，那个话呵呵，实际上不是指那些哈、哦，算是指一种男妓的哈，男妓知道吗？不要以为只有妓女哈、哦，有妓男哦，呵呵，猛男不是啊，应该有点类似哈、哦嗯。好了，不去归类那么详细啊，同性恋的哈、哦，或者是那一种，我不能讲那个变性的，是不是属于这种？我不太确定，我不乱讲了啊、哦。连同的叫男妓啦，或者是男同性恋之类的哈、哦。青蓝色的这个比较没有问题，青蓝色的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啊。那当然同性恋有男的也有女的了哦。那圣经里面讲说青蓝性啊，蓝色的哦，偷窃的啊，这都没问题了哦。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这十种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这些都是不义的，都是不义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不要忘了，我们以前还没有得救，的确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属于那一种里面的，都是不能承受神的果啊。但如今，哦，那个蛋转折的非常的漂亮，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就在那个蛋。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神的名就是属谁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代表我们在基督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那我们神的灵就是圣灵。今天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啊，他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圣灵在里面重生我们，有一个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已经洗净成圣，成圣就是被神呼召出来成为圣洁的，而且称义，这些三个动作都是一个过去完成式，都是过去完成式，代表我们在过去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已经罪洗净了，我们已经成为圣洁了，我们已经都称义了。这个都讲到一个地位的问题，我们都有这些地位，当然我讲有地位就应该还要有义行嘛，对不对？有那个行为嘛、哦、那这行为就是一个持续的现在式进行式啊。十二节讲到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代表自由嘛？啊，这也是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个常用语。他说我们凡事都可行，因为在基督里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自由的。那请注意，基督里的自由第一个要件是什么？要有益处啊。请注意，保罗在更正他们，基督里的自由是要有益处的，自由不是放任，自由不是放任。当你放任你的自由的时候，也许你自己得到好处，但是会使别人受损。要是使别人受损，那就不是造就的原则，那就不是基督的自由。真正基督的自由是要使人得益处。阿们，他们认为我们是在基督的自由里面，所以我们已经很属灵了，所以我们可以自由行了。啊，这个人犯罪没有关系的，放你一马，自由。我说这样就这样，自己以为是属灵高人。保罗特别提醒他说：“凡事我都可行。”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确是自由的。但是自由，真正的自由是要使人得益处。 啊，所以保罗特别讲说，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第二个原则，凡事我都可行，但不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所以基督里面自由的第二个要项是什么？你不被他辖制，你不被罪的一个辖制。这边已经讲到两件哥林多犯的罪嘛，对不对？淫乱的容许像淫乱在里面，对不对？你已经被他辖制了嘛，也就是说你不要被你的嗜好所辖制，你要去管理你的嗜好，而不是被嗜好所辖制。基督徒有人说当基督徒很不自由耶，为什么不自由？不能犯罪啊哎呀，以前可以抽烟，现在不好意思抽烟，不能抽烟，因为我叫做基督徒。抽烟好不好？圣经有没有讲不能抽烟？我儿子以前就挑战我，以前小时候啊，爸爸抽烟好帅，我以后长大可不可以让我抽一根烟？我说不好不好，抽烟不好，抽烟哦会伤害身体。啊，当时他小就敷衍过去啊，你长大再说吧哈、哦。哎，真的，他长大说，爸爸我要抽一根烟，不行，抽烟对身体有害。他给我一个挑战，如果你圣经里面找到一节经文讲说不能抽烟，我就不抽烟，否则啊，那我就抽一根烟，我只要抽一根烟看看什么味道就好，给你三天时间准备哦，我儿子真属灵啊，真的，我翻遍了没有找到烟了，真的没有。但是后来找到一个，哎，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是圣灵的宝殿。我说，哎，儿子啊，我的小弟兄啊，那是我小弟兄啊，你接受耶稣没有？啊，有。然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啊，圣灵是不是住在里面？啊，对。那圣灵住在我里面，他是神，他是王，所以里面有个宫殿，对不对？啊，对。他住在我们宫殿里面，他来做王来掌权。啊，请问你抽一根烟是在熏他？哎呀，熏得他不舒服，你会咳嗽啊，不好啊。哎，好不好？他说不好。那我们要不要抽烟？不错，所以我儿子到现在还没有抽过烟啊、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啊，不要被他辖制啊。所以像知道什么叫凡事我都可行没有？然后我们自由，自由是要被约束的。我们基督徒要被什么约束？真理，真理束腰，还记得吗？哦，真理束腰，把我们腰束起来，约束。束腰也是让我们有力量的意思。所以出来工作要不要束腰？要。回到家里要把腰怎么样？松掉，穿睡衣嘛。睡衣谁束腰的？没有，松松垮垮准备睡觉，对不对？所以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让你有力量。谁让我们有力量？真理啊！所以我们是被真理约束。所以基督徒的自由是我有不犯罪的自由。阿们。十三节说，食物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叫这两样都毁坏。食物讲到说美食啊，美食好不好？好，好的无比。可不可以吃？可以，凭信心就吃了吧啊，把肺当钱当然吃，对不对？但食物跟肚腹，这美好食物是为了我们的食欲嘛，为了我们肚子嘛，对不对啊？吃了好舒服嘛，对不对啊？肚腹也是为食物，但是这两样东西都是这样会坏掉的东西，没错吧？食物不吃坏掉了，而我们肚子等我们死的时候，这些肉体都要这样坏了。那么保罗特别讲到这个东西，说不要去追求，太过追求今生今世属肉体的东西。基督徒的自由是要追求属灵的自由啊。那请问可不可以讲吃美食啊？当然可以。当挪亚时代，神说那个世代的人呐、啊，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尽都是恶，坏事啊。耶稣基督讲到说，挪亚那个世代的人的一个特征，他们是怎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耶稣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哎，奇怪，又吃又喝有什么不对？啊，又娶又嫁又有什么不对？啊，都很好啊。中国人不讲食色性也吗？要吃，吃好啊。信，如果没有信的话，请怎么传宗接代？啊，如果你不吃，身体如何健壮？这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可不可行？ 可以，凡事都可行，但是一个原则怎样？要有益处，对吧？好，这个东西都是对的，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成为那个世代的一个标志的话，代表他们是非常重视，重视到一种程度已经被他怎样挟制了，又吃又喝，哎呀，讲究美食胜过于追求什么？我们这个世代是不是这样子？哦，哪些餐馆刚开，尝尝看，对不对？尝鲜，大家先尝鲜一下，对不对？哎，不好吃，换别家。近日所吃的都是哪一家餐馆好吃？啊，如果来教会常常想的是这个东西，那就完了啊，这是会毁坏的东西啊。又取又嫁那是好事，但是如果更多的强调又取又嫁，代表怎样？那个性的关系特别被高举，高举那种程度被瑕疵了，这样懂这意思吗？保罗告诉他们，什么基督的自由，不要被他瑕疵。这两样东西，食跟色是好的，神给人的恩典，吃也是神给人的哦。啊，神刚开始造食的时候说，菜蔬里面有核，对不对？这也是把食物赐给我们，给我们吃哦。所以刚开始吃素的哦。那挪亚方舟之后，他们开始献祭，这个时候神说，这个时候你们可以开始吃肉，那个肉给他们吃，有啊哈、哦。所以吃跟喝都是神要赐给我们，在生养众多是不是神要祝福我们的？也是，食色是神祝福的，但是如果你过度的要那个祝福，忘记那个神，神不喜悦。今天我们过度的重视吃喝嫁娶，神是不喜悦的。所以耶稣说，诗篇里面说什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要怎么样？加增，别神吃喝嫁娶也会成为你的神。再来，他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讲到我们身体跟淫乱，讲到那个性的关系，当我们身体是为了主，为主的缘故，还要在我们身子里面来荣耀主啊。这个淫乱是不能承受神的果，但是我们身体是属神的。他说主也是为身子啊，这个主也为身子，就代表耶稣是很重视我们的身体。那、啊、为什么讲到这个东西哈？十四节他说啊，神已经叫主复活，我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啊，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因为以前是一个蔽死的身体，我们现在复活嘛，对不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另外一个新生的生命里面来。他说岂不知你们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当作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今天我们身体是耶稣基督买赎回来，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属于耶稣基督的，那我们该跟基督联合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子？但是现在犯了淫乱罪，淫乱就是不正常的性关系。那请问性关系一个人做得成吗？当然不行，对不对？是两个人的。那既然是一个淫乱，在不正常的性关系里面，这是一个犯罪的。那我们怎么可以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跟基督联合，那又去犯罪，又跟那个不正常的性关系去联合呢？讲娼妓指的是个东西啊。所以他在讲到二人一体的真理，他说因为主说二人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好，那也就是说我属于主的，我跟主联合在一起，我就跟主同有一个灵。那如果跟娼妓二人成为一体，那我就跟娼妓同有一个什么灵？是一个犯罪的灵，是一个淫乱的灵。那请问神会容许这样子吗？神这么圣洁的神，淫乱是一个这么邪恶的灵，如何并在一起呢？所以教会要在这个世上特别的警醒。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哦，请注意哦，这边不是讲阻挡哦，你不要抵挡淫行哦。如果对撒旦，我们要怎么样抵挡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就告诉我们啊，你要穿在全副军装，好在这个磨难日子抵挡仇敌，有没有抵挡？对魔鬼撒旦我们是要抵挡，但请注意对淫行你要怎么样逃避？逃避代表什么意思？马上逃开啊，要马上，因为这个最容易使人犯罪，尤其是对弟兄来讲、哦、 所以这个很小心哈、哦。这边讲说，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为什么？因为这讲到二人成为一体的东西，二人成为一体，因为行淫乱是得罪身体。那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体是属神的，而有谁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得罪身体等于得罪谁？圣灵。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哦、所以务要慎戒。那也就是说，我喝酒也会伤身嘛，对不对？醉酒是不是也是会，也是犯罪嘛？那也是身子嘛，对不对？为什么这边只讲说唯有这个行淫的是得罪自己身子？这边特别讲到的一个关系是，行淫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喝酒那就一个人嘛，不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了解这个意思没有？二人成为一体说，我跟谁联合，那我们就同一个灵；我跟圣灵联合，那我就是同有一个灵；那我跟娼妓联合，就跟娼妓一个灵在那里面。其实这个是混结，还知道混结吗？啊，不正常那个连结啊。好，岂不知你们身子就圣灵的殿吗？哇，这个非常重要，你要常常记住，我的身子是属主的，我里面有圣灵居住，所以我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这圣灵从神而来，是住在你们里头，并且您不是自己的人。说真的，每一位基督徒都不是自己的人，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用重价把你这样买赎回来，归谁的？归主的。我们都盖了一个印记，对不对？什么印记？圣灵的印记。你知道一头牛啊，要辨别它主人是谁，看印记。那个牛拿来盖一个黄，哦，黄牧师的啊，是这样子，看印记嘛，对不对？哦，现在你额头上盖一个圣灵的印记，哇，你属谁的？你属主的，你务要圣洁，不要得罪你的身子，因为身子是主所看重的，你的身子也不是你的身子，你的身子是属基督的，因为是被重价买回来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做一个结论，要在你们的身子上怎么样？荣耀主。哇，非常重要。可不可以吃喝？可以。我们或吃或喝都要怎么样？荣耀主。如果你吃相太难看，为主的缘故改变吧。了解这意思吧？到把费店，哎呀，不要猛吃猛喝啊，破坏主的形象，对不对？节制的灵帮助我们，阿们。哎，这个就是圣经的道理嘛，对不对？所以保罗为了这风闻的事，写了五跟六这两章。好，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务要圣洁，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阿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哎，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鉴察我们，你也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可以远避淫行。主，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思想混乱啊，真的有时候被罪所胜。圣灵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更体贴你的心意，更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求主帮助我们保持一个圣洁啊，在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也借着水来洁净你自己的教会，好让这个教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在你再来的时候可以献给你，成为那无瑕无疵合你心意的心腹。主，感谢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更加的成全长大。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好，愿神祝福各位。